还有没有看到过比这个更可爱、更 cute 的一个唱诗哈？真的是太可爱了！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呀？举手，我们可以再唱一遍呀。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同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教会一直都是致力于宣教事工。接下来请 Loga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创造的奇妙的创造主。我这边会慢半拍的这个系统。IBC 教会弟兄姐妹早晨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手指甲。大家我们都知道手指甲、脚指甲是在那里是保护我们的手指和脚趾的，他们的工作呢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帽子戴着我们的手指头上、脚趾头上。那么为什么这个手指甲当它不得不就是受伤或者说是劈开的时候呢，它是横着劈而不是竖着？那么科学家们就发现它这个手指甲的构造，它是由三层的这个角蛋白、角质蛋白构成的。那么最上面的一层和最下面的一层呢，它们的纤维排列是不规则，中间的那一层是比较规则的。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排列呢，就让手指甲它能够承受很大的力。如果你是劈开手指甲，它只是会横着劈，不会竖着劈。大家如果想象，如果它会竖着的，一直从上面到下面到它的这个甲床都能够打劈开的话，那会非常的疼痛，而且是手指头也不受保护了。那么神的创造即使是这么小的部分也是极其的奇妙，就像约伯记里讲到，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在我们的讲员分享之前呢，我们要请一个年轻人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早晨，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到十三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近前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就都心稀奇地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米都、亚西亚、吕弗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里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犹太教的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讲员呢是约翰 Linda， 他是我们 OMF 组织新西兰部分的一个主管，他曾经是在泰国宣教的。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也差派了 KC 和 Christine， 还有 Ben 和 Marge 也即将要被差派出去，他们都是 OMF 组织的成员。 OMF 上一次的翻成中文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他之前的名字叫什么？是叫中国内地会。好，那么是谁创办的呢？如果大家知道是哈德森·泰勒。好，我们请约翰来跟我们分享。那么约翰牧师他是从瑞士过来的，他是从瑞士然后呢到了澳大利亚。我们请约翰来自己来介绍一下他自己。我们请约翰上来，我们也非常的盼望能听到他分享的信息。欢迎，大家听得到我吗？我非常的感到惊奇，这个教会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教会。如果大家可以举手，如果说是不是在新西兰出生的请举手啊，几乎大部分人都举手了。我也是在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不同国家，我最早是从瑞士过来，我是出生在瑞士的。我看上去好像是像一个 Pakeha， 就是纽西兰人用的词儿，就是指白人哈。我呢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我的家庭也是四分五裂，爸爸妈妈也是离婚了。我也是去过了许多不同的国家，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因为我的第一语言是这个瑞士语。然后我的妈妈和爸爸分开以后，妈妈就离开了家，爸爸很困难的抚养着我们几个孩子。那么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呢，我去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营会。那个时候呢是著名的格里汉牧师布道，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献身，愿意跟随主成为他的孩子。自从那以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回到家我就跟我的哥哥分享说，你应该也去参加这个基督的分享。那么我也介绍他去了。我的哥哥去了以后，回来以后他也变成了基督徒然后我的姐姐也去，也成为了基督徒。在我25岁的时候呢，神呼召我们，然后我们就接受了神的呼召，我们也和不同的宣教机构有联络，然后我们是和这个 OMF， 也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海外基督宣教使团和这个组织就被差派到泰国。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在一个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段短短的经历对我很有帮助，让我帮助我更多的理解亚洲的文化习俗。我在泰国呢有10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在那儿也是能够流利的说本地的泰语。当然了，我的第一语言还是瑞士语哈。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人们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大家在一起如何的一起来为 神做工来分享福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灵是起到最大的作用。虽然耶稣基督他不是以肉身和我们同在，但是他升天以后将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得着能力。如果我们仅仅是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这是不够，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就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想一起来看圣灵在五旬节来临的情景。大家知道五旬节呢是犹太人庆祝丰收的节日，这也是神在西乃山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的日子。所以五旬节在各个方面都是很重要，这也是人们感谢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的日子。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五旬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因为神为他的子民所成就的，而且也是庆祝丰收。你也可以说就像是以色列人在五旬节那天在西乃山得到了神的指令。那么耶稣的国度是在他复活的那一天就一直在，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度，和世上的国度都是不一样，这是来自天上的，是天国。但是这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人们就会问说，哎，这什么意思呢？他们为什么会说我们的语言呢？他们就在那里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灵，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听到有风有火，其实神并不是随便这样子做的。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大风的声音我们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旧约中以利沙和以利亚的时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个风，大风是来自哪里？那么火又是来自哪里？大家一提到火，大家是不是就可以想到以利亚是被火车和旋风带到天上的？在列王记那里有讲到，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离，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他就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就撕成两片。所以就是在列王记下那里已经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关乎火风。大家还记得在旧约里面人们有没有关乎言语的事情？那么在旧约里，在创世纪里十一章，大家还记得人们造了巴别塔，人们是想要盖一个通天的巴别塔，然后呢就通天，他们觉得自己大家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像神那样。但是神却变换了，把人们分散在各地，变乱了他们的言语。而这里呢，神是把那个咒诅给翻转了。远在巴别塔的时代，神是把人们分散在各地，变乱他们的口音。但是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我们看到五旬节来临，圣灵降临下来，这些门徒们 他们可以用当地人的语言来向他们传讲福音，这个是整个翻转过来了。大家知道语言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用当地人的语言来向当地人传福音，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门徒们说不同的语言，听的人都能够听得懂，这是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大家都看到在旧约新约中是没有类似的，即使耶稣在他的侍奉中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在圣经历史上发生的是相反的事情，大家看知道创世纪十一章里面，人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上帝就混淆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够相互理解。这里反过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能听到基督徒，如果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来传讲福音，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从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人，泰国人，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语言来听到福音，那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实际上也被赋予了说不同语言的能力，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事情。这也表明了神的大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神他把在巴别塔的时候给人的咒诅给翻转过来了。神是让不同文化种族的人，他们能够用当地人的言语来向人们传讲福音的大能。这里神借着圣灵赐给了这些门徒能力，让他们能够说这些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学过的、从来没有说过的这些当地人能够听得懂的、理解的话。这是神的能力，因为神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让死人复活，可以让水变成酒，这是神的大能。可以把这个幻灯可以再往前一点哈，还可以，对，因为他已经讲过了这些，但是可能放幻灯的没有把它翻过去。为什么语言是这样的重要呢？因为我们是通过语言来进入和人交流，和人的心的交流，有时候也是很多时候是经过语言，因为语言是跨越了人们的文化、国籍。唯有当人们用自己的母语来听到福音的时候，才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更深的理解福音的大能和理解救恩。其实，基督徒生活中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与其他来自不同语言、国籍、文化的基督徒一起工作、敬拜。是否当我们与来自其他语言的、说不同语言的基督徒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以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比如说和中国人传福音，我们要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要吃他们的食物，学他们的文化，并且要说他们的语言。其实在 OMF 工作，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我奥克兰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来自瑞典、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各还有泰国，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种族，说不同言语的人。大家知道 Hudson Taylor 他创造内地会，他自己是穿的也是中国人的这个衣服，说的是流利的中文，这是极其重要的，这是我们所学到的。我们要学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去到 泰国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语言天赋，让我可以很快的习得当地的语言，并且很快的就能够说得很流利了。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恩赐，这也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成年人，因为你想啊，我去到那的时候30多岁了，我过去的30多年说一种语言，突然要我去改一种完全不同的，说不同的这个语言，这是很难的。大家，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泰国里面，各种不同的语言，它的发音很像的，比如说阿姨也叫爸，疯子也叫爸。我相信在教会里面会有许多的阿姨们。然后呢，因着他这个语言的这个发音的困难哈，因为他很多不同的词义呢都是用同样的发音发出来，所以当我喊一个阿姨喊她疯子，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一个词 conquer， 另外一个词 conquer， 其实发音是一样的，只是调声调不同，就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哈。我们在泰国是不允许讲道，直到我们可以流利的说泰语才允许我们讲道，要不然的话，我如果把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老人，一个老阿姨，把他叫他疯子，那将会是多么尴尬的事情啊！还有，有一次我进到一家咖啡店，我不可以说要一杯咖啡啊，英文 cup of coffee 哈，我要说要一堆就像洪水那样的咖啡，那因为那就是当地的一个文化。还有一次，我在一整年的一个教学学生面前翻译了一份证词，那个实际上我翻译的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因为它发音是一样的，但意义完全相反。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泰国住了几年以后呢，看到有一位中年的女士，她开始对福音感兴趣，她愿意相信耶稣，但是她在精神上有许多的障碍。有一天晚上，她来找我们，向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她告诉我们说，她的父母抛弃了她，她过去也遭受到性的虐待，怀孕、堕胎，也被公之于众。我们可以理解她，我们为她祷告，她在所有的痛苦中找到了医治。找到了，看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用他的语言来和他交流，来为他祷告。他的过去非常的不堪，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当他跟我们述说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懂他的语言。这是对于这个女子来说，这是他整个生命的翻转，他理解、明白、看到神爱他，语言可以带来巨大的不同。如果你想为了基督而接触人，你需要会说他们的语言，成为他们的见证。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获得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一部分就是能够说我们试图要接触的人的说他们的语言。第三个方面，圣灵是起关键作用的。许多人对圣灵都会有一种有趣的想法，有些人似乎这样想，有些人似乎那样想。圣灵就像是一种电力，圣灵也是有位格的。圣灵就像一个人，他可以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8章26、27节讲到，在我们软弱 时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还有圣灵，他是能够帮助基督徒与罪征战，就像也是在罗马书里讲到，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那么在罗马书15:56也是讲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经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功，我们也可能让圣灵担忧，让我们犯罪，让我们不顺从时，圣灵也会为我们担忧。其实我非常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说多种的语言，那么相信在 IBC 教会人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语言背景、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的国家、种族，事情会改变。语言，我在我多年的宣教事工中看到语言是多么的重要，这是神拣选了使徒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是神的计划。就像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神拣选了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保罗本身他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他自己是犹太人，也是法利赛人，但是神就是重用他，因着他的顺服，他也有各样的语言的能力，他向国王、皇后、向士兵、向监狱的人、向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当然啦，对于一个你原本就已经会说其他语言、多种语言的人，那是一个非常有益处的。你也许是来自一个很小众语言的一个国家，那么神也会借着你的来自这样的小众语言国家的来使用你，向你自己的子民传福音。我也和许多这个宣教士哈一起，我们也学过中文，很多人都说啊，我真是痛恨中文啊，太难学了。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心智，要为了更好的向说中文的人传福音，他们也是努力的去学习中文。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灵进驻在我们心里，他做那奇妙的功。如果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神会帮助我们获得所传福音所需要的能力。我们就在我们的奥克兰，甚至在我们 IBC 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语言、种族、国家的人在一起来敬拜神，来侍奉神。语言在神的工作中也是非常重要。大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翻译圣经上是做了极大的努力，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成千上万种的语言了。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神在早期教会工作中如何做工的一个见证，它给了我们一个模式去接触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出去，用人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传讲福音。这项工作尚未完成，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他是如何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的。神并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动的来成为信徒， 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神的救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中来。我们可以是被差遣的那一位，也可以是差遣的那一位，或者说是在后方为他们不断祷告的那一位，每一天为他们祷告的那一位。我们也可以去学习宣教，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是给我们能力。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来接触不同的人。我的孩子他是在泰国出生，是泰餐，讲泰语。我跟我的儿子说，你看你会说泰语，你可以向泰国人传福音啊。所以我的孩子也是很认真的来考虑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来欢迎人们，我们也可以来欢迎不同的人来到教会，或者欢迎不同的人来到家里。我们可以来祷告，神啊，我在这里，谢谢你赐给我的各样的恩赐，求你帮助我用你所赐给我的恩赐来服侍你。让我们来祷。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的生命不同，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这是多么的奇妙，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我们也为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不论是在各个地方的，我祷告神，你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将你的福音传出去，是在我们的家庭，还是在我们的社区，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还是在我们的与邻居相处时，都求神带领我们如何好好的来用你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约翰弟兄的分享，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你可以说这么多的语言，我也常常的很羡慕，我不自己不能够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我也是一直都对，比如对法语也是有一种热情，但是好像也说得不好。我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的说法语的人，我也感恩感谢神给约翰弟兄这样的语言的恩赐，让他能够说流利的说许多不同的语言来服侍不同的人。我们看一下他是这个上面讲到的，我们要去或者要差遣，或者是可以做欢迎的工作，或者要让自己运动员起来，要学习并且要不断的祷告。我们祷告神，求神帮助我们，也问自己这个问题，神啊，你要我如何来服侍？是自己出去，还是差遣人，还是为人祷告，还是在后方做支持的事工？我们祷告。我也请邦弟兄上来做一个 IBC 教会是这个宣教事工的一个报告。他开一个玩笑说有200个这个幻灯啊，不是的啦。我们去年的 一个目标是11,600，那么每一个月呢是9,300，这是每一个月的一个目标。那么这11,600呢，它的组成部分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在幻灯上面啊，一个是和各个不同的宣教组织的一个合作，这是结果，这是十个月的结果，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6月，一共是十个月。那可以看到蓝色的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红色的呢是实际上的，然后灰色的呢是绿色的是十个月真正所花销的。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月呢真正所收到的奉献是少于我们的一个计划，那么有的月呢是多于我们的计划，然后绿色的呢这个竖杠是代表的实际的用花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呢是每个月是要收到奉献9,300，那实际收到的呢是88,933，那么花掉的用掉的是78,000多。感谢主，这个收支还是很平衡。这是去年哈，那么今年呢，今年我们的计划是应该要有11,100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目标，那么每个月呢就是9,250。如果你觉得有兴趣说是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欢迎你来跟我来探讨。如果你对具体的到底是这个宣教事工的这些钱是怎么花的，你可以来看我，见和我聊一聊。我们今年还没有，这是我们明年的计划，就是从今年的9月份到明年的8月份，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也要自己跟神祷告，这是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哈，看神把怎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那么如果一个月的一个目标是9,250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说一个星期是2,000多。我们也不用太担心，这是信心的奉献，神的恩典是够用。他这里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3:17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请麦克牧师上来，有几件事情要来这个宣布一下。如果是有单张的可以打开看一下。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呢，是我们要庆祝父亲节哈。宣者呢鼓励大家拍一些照片发上来，你可以用 email 的形式把你的照片发给我们哈。然后有夫妻营，今年的夫妻营呢是在11月。我们也有明年的以色列的一个之行，大概的日期是在明年的3月底吧。我们有一些人表达了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尽快的来做决定哈，来做计划。我们也会给出大概的费用，还有行程等等。当然了，我们还会开很几次会来讨论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们是要来庆祝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的，有没有？有没有过生日的？没有啊。那么我们就请 Ken 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站立来祷告。我们当然也要做谢饭祷告哈。 请大家等一下留下来一起来分享爱宴。如果大家看到有一些新的面孔，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欢迎他们，也可以和约翰弟兄一起分享。让我们来祷告。谢谢我的天父上帝，谢谢今天早晨我们从约翰弟兄所听到的分享，谢谢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看到了你的圣灵的工作，你把这个巴别塔的咒诅翻转过来，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也看到语言的一个大能。神啊，也求你把一个愿意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愿意在你的事工中有份有负担，并且愿意的来被差遣，或者差遣，或者欢迎，或者学习，或者祷告，或者以你的方式来侍奉。我们也谢谢神的大能，谢谢神的救恩，也谢谢神我们等一下的爱宴也都献上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